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8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约旦将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交换人质；人权组织表示民主自由在世界范围内倒退；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正在告别邓小平时代全力推进经济改革的传统，以政压经。尽管俄罗斯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但是俄罗斯对中国移民的限制丝毫没有放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人质交换的问题。约旦新闻事务国务大臣穆罕迈德·穆曼尼表示，约旦政府准备用一名在押的恐怖分子嫌疑人交换一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抓获的约旦飞行员。穆曼尼星期三在国家电视台宣布了这个决定，这名人质可能被处决的最后期限正在临近。穆曼尼说，如果这名飞行员在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获释，约旦将交还伊拉克妇女萨吉达·丽沙雅。他被认定参加了2005年约旦首都阿曼发生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有60个人在那一次事件中丧生。穆曼尼没有提到另外一名人质，日本记者后藤健二，伊斯兰国也威胁要处决他，日本已经请求约旦促成后藤健二获释。后藤健二的母亲则恳求安倍首相救他儿子的性命。此前在网上的一段视频中，据称是后藤健二的声音说，如果约旦不在24小时内释放一名伊拉克死囚，他就要被激进分子杀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后藤健二的母亲石堂顺子召开记者会，恳请安倍首相救救他的儿子。
安倍晋三首相先生，请救救后藤健二，我呼吁您全力以赴与约旦政府谈判，直到最后时刻为止。在我看到您善良的脸庞时，我记不清说了些什么，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所能做的就是哭泣。我请求您，安倍首相先生。
网上视频中的声音说，如果约旦政府不释放死刑犯阿尔里沙维，后藤健二将被处死。伊拉克妇女阿尔里沙维因在2005年参与阿曼一起导致60人死亡的自杀式爆炸案，被约旦判处死刑。据信是后藤健二的声音还说，另外一名人质被伊斯兰国组织关押的约旦飞行员卡萨斯巴所剩的时间更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最新公布的视频十分卑劣，他非常愤怒。他呼吁约旦与日本合作，使后藤健二尽快获释。安倍还誓言不会向恐怖主义妥协。正在约旦首都阿曼处理人质危机的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星期三说，日本一直在搜集有关信息，争取使后藤健二尽快获释。他说，日本永远不会放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致力于重建饱受战乱蹂躏的加沙地带的联合国救援机构，因为资金短缺，暂时搁置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援助计划。联合国近东和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发言人阿德南·哈斯纳说，目前该机构没有用于修建被损毁住房的资金，也没有钱安置加沙地带数以万计的家庭。哈斯纳还说，他在开罗大会期间提出7.24亿美元的援款要求，但是目前为止只收到了1.35亿美元的援款。他说，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受苦。以色列跟哈马斯去年发生了将近2个月的战争，几乎夷平了整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地。 联合国救援机构负责人罗伯特·特纳说，当地人这个冬天不得不栖息在瓦砾之中，一些儿童被冻死。特纳说，该机构今年3月前急需要1亿美元用于修建被损毁住房和当地人的租房的补助。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前往沙特阿拉伯悼念上周逝世的90岁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在利雅得，罗马奥巴马总统与沙特新国王萨勒曼举行了首次的正式会谈。一名美国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中东各种安全议题以及石油市场的稳定问题。这名官员说，奥巴马还提出了人权议题。奥巴马的发言人本·罗兹早些时候说，沙特需要在改善人权方面做很多工作。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宣称对星期三袭击以色列军事负责事件负责，表示这是对以色列一次空袭的报复。6名真主党的成员还有1名伊朗将军在那一次的空袭中丧生。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一辆以色列军车星期三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受到反坦克导弹的袭击，以色列军队随后用炮火还击，目前还没有双方伤亡的报道。星期三早些时候，以色列宣布再次夜间空袭了叙利亚炮兵阵地，对星期二从叙利亚发射的火箭弹袭击戈兰高地进行报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东部进行干涉，对此美国跟西方盟国都感到非常的关切。美国军方官员说，莫斯科对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以及所谓的俄罗斯军队在乌俄边境的驻扎，这位官员说，这些情况令人感到非常的忧虑。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在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当地居民在清扫散落满地的玻璃，这让人们想起几天之前的暴力。至于谁应该对蔓延到东乌克兰各地的战斗负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说，西方应该负责。
是外籍军团，在这件事情上是北约外籍军团，他们在那里不是为了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他们的目的完全不同，目的是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俄罗斯。
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立即予以驳斥，
说乌克兰有北约的军团是一派胡言，没有北约军团，在乌克兰的外国军队是俄罗斯人。
北约和美国指责俄罗斯向乌克兰运输先进武器，包括火箭系统、坦克、重型火炮、电子战系统，来支持分离主义分子。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俄罗伊组说，俄罗斯不知羞耻的输入人员和装备，就是为了让乌克兰动荡不安。不过美国目前的反应可能只是更多的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说，
We have more tools.
我们有更多办法，我今天不一一列举了，但我们的办法还很多。
杰克卢说，已经对俄罗斯实行了某些最复杂的制裁，使俄罗斯经济受到重大打击。但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莫菲说，光制裁是不够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一些先进的防御武器，他们现在具备使用这些武器的能力。我希望这是我们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将要讨论的议题之一。
虽然美国派遣训练人员与俄罗斯军队合作，并向乌克兰提供物资，但是乌克兰要求提供杀伤性武器却置之不理。美国之音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东北部遭到一场猛烈的冬季风暴侵袭，一些地区的降雪量达到60厘米，数百万的居民被困在家里面等待天气好转。波士顿跟周边的新英格兰地区的风雪最大，降雪量几乎创下纪录，并且伴有狂风。沿海地区的居民还遭到了风暴引发的洪水侵袭。在波士顿以南50公里的海滨城市马什菲尔德，巨浪冲垮了一处防坡堤，几所民房被毁，有关官员敦促当地居民撤离。 在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还有康涅狄克州某些地区的降雪量最大，但是比较靠南的纽约州还有新泽西州暴风雪的严重程度低于气象预报。由于降雪量低于预期，有关官员和气象预报人员不得不为此前的严重警告进行辩解。纽约市长白思豪说，这并不像我们担心的那样。白思豪早些时候警告说，纽约市可能遭遇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暴风雪之一。在另外一方面，越南的一架美制军用直升机星期三在胡志明市城外坠毁，四名越南军人丧生。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武文俊星期三对记者说，这架被叫做修一的 UH-1 伊洛奎人直升机从胡志明市的空军基地起飞几分钟之后坠毁。他说，越南空军的这架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训练任务，上午7:15从机场起飞，8分钟以后就跟空管失去了联系。此后呢，直升机被证实坠毁在胡志明市平查区的一个公社，直升机完全毁坏，有4个人丧生。目前军方正在调查失事的原因。越南战争40年前结束以后，越南仍在使用一些美国制造的直升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陆军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军跟亚洲国家的互动正在迅速的增强，并且说这样的互动带来了互信，而且呢能够变成日后的军事资源。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军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军事互动正迅猛增多增强。隶属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野战军第一军团已经将主要使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转向了亚洲。
General Stephen R. Lanza，
军团指挥官三星中将史蒂芬·兰扎用指数倍增来描述去年他的部队与亚太国家军队之间接触和军事互动的增多。他1月23号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这些互动为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具有深远意义。
So the human domain and the Pacific, these relationships，
在太平洋地区人际间的这些关系不仅能建立我们军队之间的互信，更重要的是建立我们国家之间的互信，这也有助于我们将来利用那里的军事设施。
作为与亚太地区国家互动策略的一部分，美国陆军去年首次启动了太平洋通道军事伙伴计划。今年展开的该计划第二期任务将包括美军与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军队之间的互动。中国曾批评美国与亚太国家加强军事互动，称这些互动怂恿了一些亚洲邻国挑战中国的领海主权。美军的太平洋通道计划目前不包括与中国军队的互动，但是通过其他方式，美中两军交流去年乘风破浪，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就，预计今年还会相当频繁。新年伊始，两国军人上星期刚刚在中国海口市完成了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也在同期访问了北京。野战军第一军团指挥官兰扎将军说，美中两军关系的发展基于两国在多个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包括人道援助和减灾、全球公共领域的利用和气候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希腊的最新情况。希腊的左翼联盟在日前的选举中获胜，并且跟极右翼政党联手。现在呢，希腊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今年才只有40岁的齐普拉斯，在星期一宣誓就职了。齐普拉斯表示，他要结束开支削减计划，他要恢复希腊的尊严。但是呢，处于欧洲经济危机中心的希腊，现在揭开了这样的一个新页。这个重大变化呢，震动了整个的欧洲，也让欧盟感到焦虑。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齐普拉斯的左翼联盟党以结束紧缩政策的承诺当选。齐普拉斯保证将重新谈判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8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条件。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认为，基普拉斯有可能成功。
欧盟各机构和其他成员国意识到，希腊实施的计划没有产生他们希望看到的效果，因此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我认为这就是谈判的共同基础。
左翼联盟离绝对多数只有一步之遥，于是跟立场极右的独立希腊人党结成了联盟。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说，这两个党不大像是合作伙伴。
两党都反对紧缩政策，这种粘合剂可能是强力的，但我们不确定它的粘合力是否足够强，因为希腊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在内部问题上取得广泛的共识。
在被问及希腊要求重新谈判的问题时，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以外交辞令回答说，
我们有我们的规则，我们的规则是与希腊当局一起制定的，我们要看一看新的希腊政府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德国被认为是紧缩政策的推手，德国官员曾经表示，希腊脱离欧元区可能更好，但设在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研究员奥登达尔说，这是做给德国公众看的一种姿态。
默克尔是一位非常谨慎的政治家，在考虑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时候，他一定要确定这不会对欧元区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我很难想象他能够确认这一点，因此我不认为德国政界人士会积极地推动希腊脱离欧元区。
伦敦大学的迪米特拉科普洛斯也认为，希腊脱离欧元区对雅典和布鲁塞尔来说代价都太大。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希腊脱离欧元区不仅涉及希腊，德国、法国等国家也很担心，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将会是下一个脱离欧元区的是哪个国家。
这个问题回响在欧洲各国首都，西班牙也接受了救助，今年也面临选举。反对紧缩政策的西班牙公民政党对希腊选举结果表示欢迎。
我们认为希腊左翼联盟党的胜利说明紧缩政策失败了。
欧盟领导人现在面临与雅典的艰难谈判，分析是说，如果做太多让步，其他负债的欧洲国家就会紧步希腊的后尘，但强迫希腊遵守救助条件又可能推动雅典脱离欧元区，而这可能是砍向将欧盟各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关键纽带的第一刀。美国之音记者李德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联合国安理会和利比亚和谈代表谴责星期二发生在迪里波里一家豪华酒店的一起袭击，这个事件造成至少九人死亡。安理会发表声明，敦促利比亚有关各方努力解决本国面临的政治以及安全危机。自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200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一直是处于动荡的状态。在日内瓦举行了两天的和谈之后，联合国驻利比亚使团表示，星期二发生的这类袭击不会阻碍组建一个团结政府的进程，只会促使利比亚各方向前迈进。这次的袭击事件，有一枚汽车炸弹在科林西亚酒店外面爆炸，随后枪手冲进酒店开枪，袭击者跟安全部队进行对峙之后，枪手在24层楼引发爆炸炸弹自杀。法国总理瓦尔斯星期三在访问中国前，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表示，中国在今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气候大会上的作用重大，这将是中法两国需要会谈商讨的关键议题。法尔斯总理对新华社说，随着气候变迁会员国大会在巴黎召开，2015年是关键的一年，要在这次的会议上达成一个强有力而且持久的协议，致力于解决环境的紧迫问题。瓦尔斯说，中国去年11月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因此已经迈向了第一步。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说，在民主理念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体系的前景，现在呢面临着1/4世纪以来最大的威胁。自由之家在星期三发表的年度报告中说，2014年的民主体制处于特别恶劣的状态。在刚刚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叙利亚被列为民主程度最差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试验有所倒退。 自由之家说，突尼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自黎巴嫩40年前爆发内战以来，突尼斯2014年成为第一个赢得自由的阿拉伯国家。星期三发表的这份报告还说，数目多得令人不安的经济强国和具有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在民主方面开倒车，言论自由受到威胁，形式包括国家监视、互联网限制以及限制个人在教育、就业和旅行等方面自由做出决定。俄罗斯、委内瑞拉、埃及、土耳其、泰国、尼日利亚、肯尼亚、阿塞拜疆以及匈牙利被列在民主自由方面倒退的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三表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但不幸的是其治理体系不是很民主。达赖喇嘛在新德里一所大学活动中作为主宾发表了以上的讲话。达赖喇嘛说，美国、印度跟日本因为民主制度和文化的多元而成为伟大的国家。达赖喇嘛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印度跟日本这三个国家非常重要，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但不幸的是中国的体制不是一个很民主的体制。现年79岁的达赖喇嘛曾经表示，死后不再寻找灵童转世，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举行灵童转世。中国则警告达赖喇嘛说，他无权放弃灵童转世的传统。中国将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分离分子。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纪检部门星期二宣布，在去年中央巡视组在西藏巡视过程中发现西藏的一些中共干部参与藏独组织活动，并且向中国所称的达赖集团提供情报，这些官员已经被惩处。西藏自治区纪委官员王刚表示，去年西藏纪委集中核查党员干部涉嫌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线索，对参与非法地下藏独组织、向14世达赖集团提供情报、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少数党员干部进行立案调查。王刚表示，去年西藏一共有15个人因为这些问题被给予党纪跟党政的处分，但是呢，没有透露这些官员是藏族还是汉族的详细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当局近来加强意识形态跟党纪国法的教育，全面收紧对于执政党跟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正在告别邓小平时代全力推进经济改革的传统，以政来压经，或者说政治优先于经济的路线呢，现在已经是初露端倪了。有关的详细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拉塞尔·莫西斯的署名文章，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走一条与其前任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截然不同的路线。文章指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重点是逐步淡化毛泽东专制独裁的政治路线，强调推动经济改革、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从而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习近平雷厉风行的反腐肃贪以及强化意识形态的种种做法表明，邓小平时代 GDP 增长压倒一切的硬道理可以告一段落，现在到了加强党纪国法、讲政治、讲意识形态的时候了。从加强个人集权、搞运动形式的反腐肃贪，到最近全面收紧意识形态控制，习近平似乎的确在与其前任的经济上放任、政治上相对自由的路线分道扬镳。中国青年报退休编辑李大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不同时代的领导人面临不同的挑战，习近平接手的中共经过30多年的商场铜锈的熏染，已经沦为一个贪腐成风的利益集团，令他不得不考虑改弦易辙。
问题是吧？就是说，中国社会积累的这些矛盾，不仅没有着手解决，反而就在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越积越深，越积越厉害。
嗯，
事实上啊，我相信啊，对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中国没有任何人比习近平他们更了解，因为所有的情况都汇总到
李大同赞赏习近平在反腐，尤其是整肃军方贪腐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强大执行力，认为习近平不同意他的前任胡锦涛是一个想做事敢做事的人。中国问题专家拉塞尔·莫西斯教授也认为，习近平在做一项中共前人没有从事过的大事业，因此他需要集中所有的权力以及全部的光环。但是现代社会的廉政风暴必须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否则反腐运动只能像封建社会的整肃吏治一样，即便像明太祖那样食其肉剥其皮，贪官还会层出不穷。资深传媒人士李大同说，习近平在反腐制度建设方面迄今并没有做出什么建树。
你说了半天一线之国，你倒是拿出一个东西来，看你怎么一线呢，是吧？你总得有个标志性的举动吗？没有，就是空话。这种空话历届领导人都讲过，是吧？你讲出来和别人讲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呢？你得有实际的动作，是吧？
法治或宪制需要司法独立，需要执政党向媒体监督放权，向人代会分权，这些制度性建设迄今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目前在北京人民大学执教的莫西斯教授说，习近平为了推进反腐运动，似乎回到了讲政治和讲意识形态这条老路。上星期，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阐述习近平近来频频发表的规矩论，呼吁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最近发表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指出高校应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抵御敌对势力渗透，要以规则肃清负能量，让高校教师不敢抹黑中国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被《求是》点名的高校教师之一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感受到肃杀的气氛，目前为自保不宜接受外媒采访，但已经退休的资深传媒人士李大同仍然无所顾忌，他认为讲政治的道路根本行不通。
没有用嘛，是吧？他应该明白的，是吧？他这我们都是同代人嘛，是吧？这套意识形态的东西早已破产嘛，是历史的垃圾嘛，是吧？靠这套东西你再整合怎么可能呢？是吧？他应该明白这一点，他也不明白这一点，他就非。
李大同认为，以习近平的知识阅历，他也许不会试图重新走过去行不通的老路，但中共的现行体制很坏，传统的惯性思维会让习近平不由自主的重蹈覆辙。李大同说，比如最近兴起的突出宣扬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歪风，却并未见到习近平本人的有力制止，这是令人不安的信号。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中国的军事问题专家说，中国军队内庞大利益集团的形成，历时邓江湖三朝。习近平尽管反腐力度空前，而且已经扳倒了包括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内的十多位高级将领，但是呢，仍然面临重重阻力，需要顾虑投鼠忌器。另外呢，也有中国的军事问题学者指出，习近平军队反腐的魄力值得称道，但是呢，没有勇气探究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这只能治标不治本，没有办法把这个反腐呢进行到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林长盛告诉美国之音，尽管习近平军内反腐力度空前，但二十多年在军内已经形成一个庞大利益集团，使他反腐遭遇巨大阻力，以至于目前反腐换将只能最高级至解放军四总部。但林长盛说，习近平的最终目标是在十九大将现有军委人马全部换掉。
我估计呢，再过个一两年军委就变了， 就是等到十九大，到十九大就是把这些人，就是把这个圈的人慢慢全给换去。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十八大后被宣布查处的解放军涉重大贪腐案件的军级以上军官共十六人，其中以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军衔最高为上将，其余涉案军官中中将四人，少将十一人，上校一人。十六人职位除前朝的军委副主席外，最高涉及大军区或司总部的副职。林长盛说，现任的军委委员中，其实多人都与徐才厚或另一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关系密切。
范家楼绝对是跟徐才厚先生有关系的。准政的部主任张扬，张扬是第四十二集团军出来的。另外，我们就看出准参谋长房峰辉出身也四十七集团军，国防部长这个常万全是第二十一集团军，这啥呢？这是西北的，这都是郭伯雄的线。
中共官媒人民网在报道十六位军官被查消息时，特意在标题中点出了落马将领中成都军区最多，似乎在暗示下一个大老虎是郭伯雄。海外媒体《明镜邮报》甚至引述北京军方消息透露，郭伯雄有可能在新年前后被证实宣布双规。与此同时，习近平又通过反腐对解放军高层进行人事大调整，将自己信任的人换上位。官方的正式报道称之为2014年冬季军方展开的例行性人事调整，而网络和海外媒体则报道有一份40余军级以上职位调整名单，并指中国的武警司令、政委双双换人最不寻常。林长盛指出，
而且呢，你看这几更换呢，他们的根源最次是南京军区出来的，而这个那两个人都是福建驻福建第三十一集团军，也就是说，这三个人都跟习近平在过去啊，我们当然不是很具体的评论，就是他跟过去跟习近平有过交往。是习近平比较信任的人。
中国军事问题学者、历史学家余茂春认为，习近平在军内的反腐大动作不过是出于其政治需要的又一次军中大清洗。
中国的这个军队和政治啊，它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这个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悲剧。你比如说这个每一次政治大动荡都对军队的冲击很大，而军队呢，对政治的卷入呢也非常的过分。你比如说这个，像59年反彭德怀一反了之后，那么彭德怀下属的这些人，像黄克诚啊，这军队里面又是一个大清洗，这是一排一排的倒。这个林彪1971年出事之后，也是大清洗，军队里面的高官跟林彪有关系的都是受到清洗。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大清洗。他对这个徐才厚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中共的这个军队里面大老虎，打了之后呢，也是一波一波的清算。
余茂春认为，习近平反腐虽然魄力很大，也很得民心，但他却没有勇气探究产生老虎的原因，因此他反腐必然反不到根子上。
这个腐败呢，跟这个制度有关系，并不是一小撮。如果说这个你像这个军委副主席这样的人都是这个大佬，那么这个并不是偶然的，所以说他的制度性，他的这个和他的这个军队这个性质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不管这个腐败是大面积的、小面积的，如果说不从根本上、制度上来找原因的话，他这个反腐败永远反不到底。
但中国军队腐败的严重性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用林长盛的话说，简直是洪水泛滥。
那个军队的卖官啊，那是明码标价。我知道一个连长只要3万块钱啊，就是一直在挨次的往上升，各层军官啊，如果说你不出钱的话，你不可能得到提升啊。这几乎是大面积的普遍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
余茂春认为，解放军腐败严重的根源在于其特权太多。
这个军队是维持共产党政权的一个中流砥柱，所以说呢，它有这种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它要受到特殊的关怀。那么所以它的特权很多。其他的这个地方官员做不到的事情，很多军队的官员都可以做得到。
不过余茂春指出，习近平并没有进行任何军队国家化的计划。
军队不搞国家化，他永远是一个现代化的绊脚石。习近平打反腐呢，反得风风火火，也很得民心。但是呢，他这个只是去抓大老虎，他没有一种勇气去真正探究为什么会有这些大老虎。所以说呢，他治标不治本，这就是中共反腐的一个最大的毛病。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您介绍两篇跟俄罗斯有关的报道。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在星期二宣布了一项争取到2017年要实现预算盈余的计划。而在此之前，国际评级机构把俄罗斯降为垃圾等级，无疑加剧了俄罗斯面临的经济困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标准普尔星期一下调俄罗斯评级至 BB+，这是2004年以来俄罗斯评级首次降为不可投资的等级。国际评级机构的依据是卢布贬值和石油出口收入下降。标准普尔说，俄罗斯的金融系统变得更加脆弱，限制了中央银行的操控能力。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首席战略分析师汤姆·莱文森说，调降俄罗斯等级意味着投资者将抛售俄罗斯资产。
总体来说，把一个国家降为不可投资的水平，需要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中的两个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标准普尔的决定可以意味着一些投资者不得不抛售俄罗斯的资产。但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们可能需要第二家评级机构也做出同样的决定。
俄罗斯前总理米克哈伊·卡西阿诺夫现在是反对派成员，他对俄罗斯经济感到悲观。
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是制裁措施已经起了作用，他们正在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制裁，经济崩溃也是迟早的事情。现在制裁加速了这个过程，这就是普京政策的结果。
俄罗斯货币急剧贬值，给经济带来灾难，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72岁的莫斯科居民伊丽娜·康多拉绍夫说：“
从前我带500卢布去商店，现在即便是买最便宜的东西，这些钱也不够用了。生活非常艰难，什么东西都涨价。”
和一年前相比，卢布贬值了大约一半。目前国际原油价格暴跌，更加剧了主要依赖原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的困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尽管俄罗斯跟中国关系日益密切，但是俄罗斯对于中国移民的限制丝毫没有放松。俄罗斯南部将近100名中国商贩因为非法移民还有违法经商一度被警方扣留。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格勒州的移民局和警方几天前针对中国移民展开了突击检查行动。警方和移民官员检查了当地两个地区中国商贩较为集中的中国城的贸易中心。当地媒体报道，大约90多名中国商贩因为非法移民和违法经商一度被扣留。俄罗斯移民部门已经对被扣留的中国商贩因为违反有关行政法规提出起诉。警方还调查邀请这些中国商贩进入俄罗斯的组织和公司，这些组织和公司可能会受到刑事起诉和巨额罚款。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不断密切，但对中国移民的控制丝毫没有放松。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和其他有关官员曾经多次表示，绝不允许类似中国城那样的中国移民聚集区在俄罗斯出现。与此同时，在俄罗斯的许多华商认为，他们没有感受到两国关系升温使他们在俄罗斯受到更好的保护，他们在俄罗斯的生活和工作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加方便。长期关注华商利益在莫斯科的俄罗斯中国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许文腾谈到在俄华商没有因为两国关系升温而获益的时候说，
就是一呢是中国人不注意自己自身素质，引起俄罗斯人的反感。二呢，这个有俄罗斯的有些这像这种警察这种部门呢，认为中国人呢就是一块肥肉，这个只要这个稍微这个使点小技巧，就能够每天都有一些黑色的收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影响了两国人民之间互相之间在心目中的形象。中国人认为这个俄罗斯非常不友好，这警察都这么黑，人民对他也不好，对不对？没有人，没有俄罗斯人替他们出来说话，去这个揭露这个警察这种这个腐败的现象哈。而那俄罗斯人呢，又认为呢中国人，很多人聚居在这个他们这个居民区里，特别市场附近，这个卫生条件也不好，对吧？这个文化也不一样，认为这个中国人不尊重俄罗斯当地人民，所以这个在民间呢，互相之间猜疑和这个厌恶这种情绪呢还是存在的。
徐文腾说，警察几乎每天都去莫斯科华商聚居的市场检查中国人的护照和身份证件，有时即使证件合法也会被警察扣留，华商通常付一些钱后才能获得自由。他说，俄罗斯社会对所有的外来移民都存在怀疑的心态。俄罗斯当局几年前曾针对莫斯科华商集中的大市场突袭检查，当时大批华商货物被查扣，造成许多华商和中国国内生产厂家巨大经济损失。但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最近一段时期发表的几个民调结果均显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至低谷，俄罗斯民众现在把中国当成最为友好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有望建成七环线路，在全球30个超大型的城市里面，中国已经占了6个。面对城市交通、移民、住房、就业还有环境等等所谓的城市病的持续压力，有舆论认为指导中国城镇化的某一些根本性的思维似乎是需要改革。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城镇化进程当中两个最新情况很抢眼。中国媒体国际在线说，2015年北京有望通七环，全长940公里的这条大外环高速公路将连接张家口、承德、涿州、廊坊、密云和平谷等地，其中大部分沿线城镇位于河北省境内。北京环线道路网继续放射性扩张。另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一期说，全球人口超过1000万的30个超大型城市当中，中国就占了6个。依照城市人口排序，他们是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另外，武汉预计10年内人口将过1000万，挤入全球超大型城市之列。除此之外，四月网援引的数字说，中国目前5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2002年，中国有村庄360万个，2015年减少到270万个，中国的村庄正在消失。不过，《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大部分中国城市是统一计划模式的传统产物。改革开放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以单位为中心，城市以生产为主，城市规划设计为此服务。如今情况虽然已经改变，但是这种非人性的规划传统理念还在。国家的主要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人们的工作地点还是位于城市中心地带。另外，中国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当局很容易廉价或者无偿掠夺农民土地，导致城市的边界不断的蔓延。对此，北京公共环境中心主任马军对美国之音说，城镇化总体上是正面发展，高度集中是一系列城市病中的其中一个。他说，
过于集中的这个部分呢，它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城市的功能。功能有很多时候呢，一些中心城市呢，功能过于的集于一身，就是它本身就会集中了大量的这个资源在少数的几个城市，那么这样就是其他的造成其他的地区呢可能没有很多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也就不难理解说为什么存在很多城市病，但是一些城市还是有不断的有大量的人口的涌入，那么有这个城市的一个超常规的一些扩张嘛。
报道援引河北省交通厅厅长高金浩的话说，北京的大外环高速以及京津冀地区的交通运输网的建立是依照国家发改委调研意见谋划设计的，工程将为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解决人流物流、带动沿线产业带以及产业布局发挥积极作用。关于城市规划决策的民主透明等问题，
规划的过程呢，应该也是就像环保一样，也应该有这个更多的信息的公开，要有这个社会的参与，各界的共同的参与，然后去研讨这个有利的一面，这个不利的一面，去趋利避害。那么如果做出了规划之后呢，这个规划必须要非常严肃的得到实施。那么因为很多时候规划涉及到城市的形态、城市的功能区划，那么这些呢原本是就是要留下这样的一些喘息的空间，那么让这个城市真正就是说能够呈现这个服务于多种这个市民的多重的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在中国呢，现在确实存在着就是一种说法叫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针对城市规划具体设计，中国十亿人的城市化艺术的作者汤姆米勒说，中国大部分城区建设依然摆脱不了400米宽、800米长的巨型条块格局，而现代化城市每500米应有一条主路，每1000米应有8车道干线。他说，北京的放射环线意在减轻市内的交通堵塞，快速连接市中心与卫星城，出发点看来不错，但是人们的工作单位依然高度集中在市中心，快速路网只是进一步加剧了本已拥堵的市区。设在纽约的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认为，中国的中等城市及人口在150万至650万之间的城市，其发展创新、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居民福利方面的能力往往胜过超大型城市。这样一来，住在超大型城市的民众开始质疑他们的生活质量能否继续改善，因为他们那里污染严重，生活费高，拥挤不堪。以北京为例，人们的平均出行速度仅为纽约市和新加坡的一半。不过报道说，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有5大利好因素。苏格兰皇家银行大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伊库吉斯说，中国进行的户籍改革有助于实现全面城镇化，农民工能够更好地像普通市民一样生活，进而推动增长模式的平衡。另外，北京等大城市已经实行汽车限号行驶，地上和地下轨道交通继续延伸。北京去年12月开通了4条地铁新线，新增地铁站41个。北京七环路的说法最早可能出自电子杂志，该刊多年前题为《垃圾包围北京城》的报道配发的照片显示，500多个大型垃圾堆放场密集分布在5环和6环之间。这个刊物调侃说，这就是北京的七环，即垃圾环。不过经济学人杂志说，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还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内部肮脏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积极发展跟印度的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星期访问印度，受到了印度热烈的欢迎。印度对美国的热情反应是不是会惹恼北京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者肖寻所做的报道，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第一部分。
印度报业托拉斯25日的报道写道，中国中央电视台以突发新闻的方式直播了印度总理在机场迎接到访的奥巴马的场景，还专门邀请了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在直播时分析美印及印度关系。北京的国际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奥巴马此行意在借印度遏制中国，但新德里方面也会有自己的考虑，不见得会对美国唯命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说，以国际关系常理，美印双方都将奥巴马此行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是可以理解的。他说，
美印两国都有一个需要啊，就是把这次访问烘托的非常重要，而且对他们两国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就美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潜在的非常大市场，从印度啊能够作为将来在战略上长期上来牵制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印度呢，当然啊，这个也希望特别是啊加强同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啊，加强同美国的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网星期二，也就是在奥巴马结束印度三日之行当天，在其观点栏目中刊登了一篇以印度何以成为世界宠儿为题，通过对三位前中国外交官的访谈，论及印度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其外交政策的特征。这一篇访谈加之该网刊载的与奥巴马此行相关的其他的文章，或许代表了北京当局对美印关系热络的看法。一方面对印中关系走向较为乐观，另一方面则对西方拉拢印度非常的敏感。三名前外交官在上述访谈中均对美日拉拢印度搞离间计表达了看法。王余生大使这样说，现在印度不仅是左右逢源，还招揽四面八方的贵客，特别是他跟各个大国都要搞好关系。比如印度在军事上主要是靠俄罗斯，但美国拉他如果符合他的利益，他也来，他不会反美。但美国日本要拉印度反华，那绝对是痴心妄想。华盛顿的国际关系分析人士都将此次访问视作美印间既具有象征意涵又有实质性内容的一个举动，其中象征意涵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研究项目主任坦维马丹在奥巴马行前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中说，即便把这一次的访问视为公开展示，公开展示本身也是重要的。他说，象征性与实质性并非相互排斥，前者实际上对后者有着促成作用。就美印关系而言，马丹认为奥巴马此行使得两国有机会能够彰显共有的民主和多元化的价值观。或许北京方面对于自身并不具备的这种价值观不在意，认为都是一些虚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话，但在美印看来，这是两国能够进行长久合作的一个共同的立足点。美国国内对于奥巴马政府强化与印度的关系有着不同看法。曾经在卡特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金斯基博士，在一次面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的忧虑。他说，那样只会让中国不大愿意帮助我们应对在欧洲和中东地区面临的多变的威胁。不过另一方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麦凯恩则抱以全然相反的态度。他说，崛起的中国向邻国强势挑起历史和边界冲突，让人担忧。此外，麦凯恩认为中国在军力方面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看起来是想要取代或者侵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布鲁金斯学会的印度研究项目主任马丹认为，在印度也有类似的担忧，担心与美国在亚太问题上合作会惹恼中国。不过他相信德里和华盛顿方面对此已经做出了评估。马丹说，
But I don't think they want to go, that neither country wants to contain China, they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they don't think it'd be good for their own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own interests.
我认为两国都不愿意去遏制中国，因为没有可能去遏制它。他们认为那将不利于自己与中国的关系，不符合自身利益。但我认为新德里和华盛顿在一方面有一致判断，就是合作以影响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
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时事经纬节目也要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证实一名联合国维和军人星期三在黎巴嫩南部被打死。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在那里交火。联合国没有说明这名导致维和军人死亡原因的细节。星期三早些时候，真主党宣称对袭击以色列军车负责，表示这是对以色列发动的一次空袭的报复。六名真主党成员和一名伊朗将军在本月早些时候叙利亚发生的空袭中丧生。约旦新闻事务国务大臣穆罕默德·穆曼尼说，约旦政府准备用一名在押的恐怖分子嫌疑人交换一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抓获的约旦飞行员。穆曼尼星期三在约旦国家电视台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说，如果这名飞行员在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获释，约旦将交还伊拉克妇女萨基达·丽莎维。丽莎维被认定参加了2005年的一次恐怖袭击，有60人在那次事件中丧生。但是穆曼尼没有提到另外一名人质，日本记者后藤静二。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说，在民主理念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体系的前景面临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最大威胁。自由之家在星期三发表的年度报告中说，2014年的民主体制处于特别恶劣的状态。在报告中，叙利亚被列为民主程度最差的国家，在整个世界民主自由事业有所倒退。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证监会将会再次启动对融资融券业务的检查。中国正小心地抑制通过借债投资股市的行为。自从去年11月以来，中国股市已经上涨了大约40%，但是这样的牛市并不反映中国经济和企业效益的走强。美国东部受到一场猛烈的冬季暴风雪的侵袭，一些地区的降雪量达到60厘米，数百万居民被困在家中，等待天气好转。波士顿和周边新英格兰地区的风雪最大，降雪量几乎创下纪录，并且还有狂风。法国总理瓦尔斯星期三在访问中国之前，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表示，中国在今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气候大会上的作用重大，这将是法国和中国需要会谈商讨的关键议题。瓦尔斯说，随着气候变迁会员国大会在巴黎召开，2015年是关键的一年，一定要达成一个强有力而持久的协议，致力于解决环境的紧迫问题。瓦尔斯总理说，中国去年11月承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经迈开了第一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三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但是不幸的是，中国的治理体系不是很民主。达赖喇嘛在印度新德里一所大学的活动中作为主宾发表了以上讲话。达赖喇嘛说，中国像美国、印度和日本一样是重要的国家，但是不民主。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